许世友真是一员虎将，不管什么事情他都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昨天咱说了，他带着三名队员先摸的恶霸地主李敬轩家里的，把两个坐更给杀了，刚转身提刀要走，可巧又来俩，这俩是巡更放哨把大门的，想到这寻点酒喝，让许世友给堵了个正着。他探虎腕伸虎爪捧捧，把这两位的脖子给掐住了。你说许世友那劲儿有多大，跟铁钳子一样。这俩人顿时是手刨脚蹬，就翻了白眼了。但是许世友没下死手，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他妈是干什么的？
慢点，我们是巡更下夜的，
就是巡逻。
对，
外边还有多少人？
都睡了，就我们几个还没睡，我们等一会儿才能换班。
大门的钥匙在谁身上？
就在我身上，在我身上。
许世友一滑了，他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大门的钥匙就在他身上。许世友把钥匙拿过来别在自己的腰里头，一想正好，抓俩舌头交给大队长廖荣坤，让他进行审讯。就这样，许世友和几名队员把他们的嘴堵上，五花大绑押出宅院，是直奔村外的树林。廖荣坤提心吊胆领着几个人来这听信儿，一看前面黑影一晃，许世友回来了，还带了俩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许世友到近前汇报了方才的情况，把这俩舌头往前一推，这俩小子扑通扑通跪下了，嘴里堵着呢，说不出话来。有个队员过来把嘴里东西给掏出来，这两个人磕头，好像鸡千岁米。
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我们也是穷苦人家的人，为吃口饭到这来混饭吃，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求爷爷饶命。
廖荣坤半信半疑，就问他们俩，我问你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巡更下夜守的门的。
那个恶霸地主李敬轩现在何处？
早睡了，这两天呢他累乏了，天刚黑不久他喝了点酒，搂着孩子老婆就睡下了。
你们这院里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是大人孩子都算上24个人。
废话，孩子怎么还算上？
他是这么回事，李敬轩有老婆还有个孩子，这不是老婆孩子算上算两口，我们一共加在一块儿是22个人，总算是24个人。
你们的队员都住在什么地方？
后边有一排房子，现在他们都在后边安睡呢。
听说你们买了一批武器、枪支、弹药，都放在何处？
就在士兵睡觉的那房间里，靠着墙角在那堆着呢，刚起风还没等着用呢。
你说的句句事实。
哎呀，长官，我也有半字瞎话，你就砍我的脑袋。
好，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俩头前带路，万一发生意外说的不实，你们俩先去那头一个死的，听见没有？
是，不敢不敢。
廖荣坤坐在心里有数，一共是10名队员压着2名舌头，重新返回李敬轩的家。在路上他跟许世友一商量，是兵分两队，由许世友带着2个人去收拾李敬轩，
廖荣坤带人去解决后边的清漪相对。到这儿迅速展开行动吧，时间有限呢。咱们先说许世友带着两名队员直扑李敬轩的住所，他这个房门一推就开。你想他们家这院里那么严实，围墙也高，有站岗放哨的，大门上着锁，他要有枪，那门用得着插那么严吗？另外李敬轩喝了点酒，睡得跟死猪一样，孩子老婆在他的身旁。徐世友把灯点上，撩开帐帘看了看，心说话，李敬轩，李敬轩，你是恶贯满盈啊，可能你这阵正做美梦呢，你没想到我许世友就站在你的床前。想到这儿，他用鬼头刀平着拍了拍李敬轩的脑门子，啪啪啪。头开始啊，李敬轩还没醒，拍到四五下一疼才醒了，睁开朦胧的双眼没看清，等再仔细一对光，啊，吓得是魂飞天外，这不是许世友吗？真是大祸从天而降啊，他怎么跑到我的床边来了，怎么进来的？正在这时候，许世友说话了，李敬轩，李团总，认识我许世友吗？
认识认识，你是我们这一代的英雄好汉，
少跟我扯淡。李敬轩，你都做了哪些坏事你心里都清楚，你逼死多少良家妇女，害得多少家家败人亡，今天到了该结账的时候了，你明白吗？
哎呀，好汉爷爷饶命，哎，许爷爷饶命，他是这么回事，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也不愿意这么办呐，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干嘛得罪人呢？可是上头不答应，要这要那，逼得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把良心塞到嘎吱窝，做了见不得乡亲的事情，万望好汉爷爷饶命。
我饶了你就没有天理，你别忘了那句话，该报不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刚说到这儿，外边有脚步声，许世友回头一看，廖荣坤领人到了。因为廖荣坤带的人多，按着舌头提供的情报，很顺利的把后边的团丁全解决了。所谓解决，可不是杀了，咱们讲的是宽大政策，但能容人且容人，但能不杀就是不杀，都把他们抓了俘虏，用绳子拴着，嘴给堵着，武器弹药全数的得到手中，成了战利品。他不放心许世友，马上领人回头来接应，这才合兵在一处。许世友回头看看大队长，那意思你看怎么解决吧。廖荣坤一看李敬轩，也恨得牙根痒痒。李敬轩呢，你自己给你自己判个刑，应该得什么结果？
我该死，我该死。
好，既然你都说你该死了，那就得死。世友啊，拉出去执行。
是。
许世友一薅，他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嘎吱窝一夹，转身往外就走，靠着西北角的院里头，一脚把他踩翻在地，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到了现在，这李敬轩都没脉了，魂儿都飞了。就见刀光一闪，咕噜，把他的狗头砍下，真是大快人心呐！许世友这活干的是干净利落。紧跟着廖荣坤宣布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至于抓的那些舌头，经过教育之后愿意留下的欢迎， 愿意回家的给路费，但是不要再被抓住。如果再继续为非作歹，二罪归一。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书说简短，第二天天亮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四乡八镇的百姓听说魔王李敬轩昨天晚上被人杀了，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干的，老百姓可乐坏了。逃到山里的老百姓陆续回到家园，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山沟里就沸腾起来了。谁不恨李敬轩呢？都恨死了。这回借他的阎王债不必还了，想去的东西可以分回来了，因此人人是皆大欢喜啊。这块革命形势是一片大好，丢失的土地又回到人民的怀抱，对开展革命工作是十分有利，因为拔掉了一个大都兵。这个喜事啊，不光是这一样，就杀死恶霸地主的第二天晚上，在李家祠堂收拾的干干净净，正面的墙上高挂的党旗，要举行许世友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多少人来围观呢？许世友把衣服整理得整整齐齐，小脸洗得溜光，他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刻呀。在入党介绍人廖荣坤率领下，领着他宣读誓言。他们二人高高举起右手，站在庄严的党旗之下，许世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光荣的中共党员。这许世友还讲了话了，他对大伙说，没有党就没有我许世友的今天，红白枪队悬赏500大洋要我的脑袋，我偏偏不死，是党拯救了我阿友，党是母亲，我阿友是党的孝子，活着我阿友是党的人，死了我阿友是党的魂，赤子之心可应五洲明月，我阿友跟党跟定了，上刀山下火海，刀割在脖子上，绞索勒到咽喉上，我阿友绝不装熊。如果说就在今晚敌人斩杀了我阿友的头颅，反正我也是党的人了，我阿友生而不屈，死而无怨。这许世友坚定洪亮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多么难能可贵呀！许世友是在大革命低潮的时期加入的共产党，和那些在困难时期微缩不前叛党出卖同志的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我们的阿友，我们党的骄傲。当时中国市面上是个什么情况，咱们得简单介绍介绍。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革命者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砍头的危险。且说这年的4月12，蒋介石跑到上海，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响应，封闭了革命团体和机关，解除了工人武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5月21日，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举行了反革命政变，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到了6月10日，汪精卫召开了郑州会议，决定公开举旗反共。6月19日，蒋介石又举行了徐州会议，蒋汪之间进一步取得了反共协议。7月15日，汪精卫召集了秘密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叛变革命，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就这样惨遭到失败啊。从此之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这个大别山与武汉三镇近在咫尺，武汉革命政府惨遭失败，也很快波及到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当时地主反动民团的残杀极其疯狂，这血案是到处发生，主要是暗杀。在革命低潮时，入党的许世友已经做好了随时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就在他听取这番肺腑之言的两个小时之后，确切地说两个半小时之后，血案，惨不忍睹的血案是再次发生了。再说上文，
折扇长，醒木方，穿苍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许世友入了党了，宣了誓了，大家热烈跟他握手。大队长廖荣坤向他表示祝贺，许世友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个小红布包，从里边取出一只银镯子来，这就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他双手往前一递，书记，我没别的，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这只银镯全做我第一次的党费吧。哎呀，廖荣坤是紧锁双眉呀、啊，本来不想收，但是看到许世友一派至诚之心，不收吧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经过想了一想，双手接过银镯，好，我代表党组织收下了。许世友高高兴兴的擦了把眼泪，敬了个军礼，大家是一派欢腾。您说天都那么晚了，也该休息了。从祠堂出来，大家分头休息，就是许世友心情激动睡不着觉。哎，大队长廖荣坤呢也高兴的睡不着觉，两个人谈呐、啊、谈呐、啊、又谈了半天心腹话，然后携手走出祠堂，一拐弯奔后山。离后山不远就是宿舍，这宿舍也是临时搭建的。他们正边走边谈的时候，许世友那眼睛可好使啊，他突然发现一只夜鹰在他们面前飞过。这么晚了，夜鹰为什么要飞？肯定有人把他给惊动了。许世友马上一拦廖荣坤，两个人就站住了。可能有狗。廖荣坤立刻提高了警惕，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道电光抽一声是直奔许世友。什么东西？暗器，一只飞刀。这刀打的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直奔许世友的胸口。许世友啊，在少林学艺八年没白学呀，眼明手快，那反应多机警啊，早就做好了防范了。再看许世友来了个大转身，嗨，左腿为轴，右腿一甩着身子，滴溜一转个，这把飞刀贴着胸脯逞就过去了，在不远处嘡啷啷啷落地。看来有人暗中要向他下毒手。与此同时，第二把飞刀又到了，直奔廖荣坤。这个廖荣坤身手没有许世友利落，躲倒是躲开了，但是多多少少的膀臂上被划破了一条，流了血了。 他身子一摘的，徐世友赶紧把他给护住，两个人就地卧倒，而后使那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出这片险地，出去能有几丈远，在一棵树后，两人站住了。许世友这才问：“伤的怎么样？”“没事，皮里肉外。”“哎呀，有人把咱给盯上了，要搞暗杀。”“对，大队长，你可提高警惕啊！今天我放不走这小子，这两只飞刀是一个人干的，那手法极其相似。”许世友说到这儿，手握鬼头刀，是圆睁虎目，仔细打量。但听了听没声，看了看没人，好像这鬼魂一样在人间蒸发了。许世友纳闷儿，他妈这个小子藏到哪儿了？不出来，我试验试验。他挥手在地上一摸，摸了块石头，你想是山区，那满地都是碎石啊，这块石头啊也有一斤左右。许世友凭着经验往对面一抛，去你妈的肉！这一抛不要紧，怎么那么巧打了个正着？那刺客就在对面一棵树后，那刺客心里头也没底，不知道许世友廖荣坤躲到哪儿去了。天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他正揉揉眼睛仔细打量，身子探出来，正在这个节骨眼，石头到了，正好砸到他磕膝盖上的。你想人最娇气的地方就是磕膝盖，这一砸上疼得他叫唤了一声，哎呀，这一嗓子暴露了身份。许世友那身子够多快，听声之后拎刀就冲过去了，到了跟前是三下五除二，刷刷刷几刀把刺客给逼住，紧跟着使那个扫堂腿，嗖啪扑通，啪扑通一声，把刺客是打翻在地，然后把大脚一伸踩住他的胸膛，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廖荣坤也过来了，因为他受伤不重。慢，室友先别砍他。等到近前的廖荣坤一看，这刺客戴着面罩呢，就露着俩小眼睛，隔着面罩根本发现不了他是谁，因此廖荣坤过来一伸手把面罩给他摘掉了，摘完之后仔细观看才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你。那我说谁呀？闹了半天是大地主李敬轩的保镖，也是他的副官，这小子叫周二赖子，他的名字叫周天农。许世友心中暗想，这小子吃了豹子胆了，他一个人怎么胆敢来行刺？他背后肯定还有人，也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今天既然落到我们手里，一定问他个水落石出。